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颂赞，将一切荣耀归于你。你拣选我们，我们这群主啊曾在最终的人，我们是软弱的，是羞耻的，但是今天主你召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堂，得以称为你的儿女，乃在乎主你的恩典。我们恳求主，也是借今天的信息开我们的耳朵，也是借着彼得的经历，也是能够使我们也能够反省，也真是从这当中晓得主你的慈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愿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得以明白主你的话语，使我们得以被你的话语所改变。谢谢你听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来到马可福音14章的最后一部分。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前面的一些经文哈。那使徒们其实对十字架前的那一个晚上，其实他们印象是记忆犹新的，可以说非常深刻。那他们这一辈子也许都忘不了，因为在那一个夜晚，我们从经文中看到他们灰溜溜的都逃走了，内心经受着恐惧和迷茫。那其中有两个门徒，只有两个门徒啊，11个门徒里只剩下两个门徒目睹了耶稣被审判的整个过程，他们分别是约翰还有彼得。那上个主日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接受祭司长和大祭司们的不公义的审判和对待。那这些宗教领袖呢，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真实面目是在黑暗的夜里，在私下之处才会显露出来。白天呢，他们是那一群人眼中敬虔的人，晚上他们才露出自己的獠牙。他们是一群野兽，是一群豺狼，凶狠盯着他们的猎物。那他们自称坚守犹太教的传统，但是根据犹太教的传统，就算是他们的传统，塔木德和米士拿里的明文规定不允许在半夜和私下的场合中做审判，尤其是关于死刑的审判。那这个本原本是根据律法当中生命记的原则所定立的，是为了防止不公义的事情出现。任何审判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但他们不顾神的话，也不顾自己的传统，在黑夜中吞吃自己的猎物。那在耶稣的审判过程当中，我要说还有另一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耶稣站在审判台前，彼得呢站在审判台下，耶稣在宗教法庭的权威面前坚挺站立，彼得呢在卑微的婢女面前恐惧战惊，耶稣呢在众人面前承认神是他的父，但彼得在众人面前否认基督是他的主。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对彼得有一个公平的一个评价。那每次我们读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总会把他看为是一个胆小的懦夫，是不是？好像是一个能说但不能行的人。那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呢，其实对彼得并不公平。彼得绝对不是一个懦夫，他也不是一个只能说不能行的眼高手低之人。我想说，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他比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勇敢得多。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彼得之前做出哪些行动，哪一项是不需要胆量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在克西马尼园有几百人带着刀枪来找耶稣，在众人都很惊讶的时候，只有彼得把刀拔出来，独自一人想对抗百人。耶稣被捕之后，所有的羊都在竭力逃离耶稣的方向，但彼得呢，他在后面暗暗的跟随，这个本身就需要胆量。他后来跟随到大祭司的庭院里，四围都是兵丁， 哪怕有任何胆怯的人是不会选择来这里的。除了约翰，他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人，他不必惧怕，毕竟大祭司院中的人都认得他。但彼得进入这里是需要胆量的，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敢，也感叹他对主的爱心。如果我们公平地看待彼得，他不是一个懦夫，他在种种的行为上表现他拥有过人的胆量。但是我们要质疑的是什么？是彼得的勇敢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胆量到底是属血气的鲁莽，还是因为坚定信心而来的勇气？那我相信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它其实同时记录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谴责彼得的罪，而是让我们看清一点事实，那就是不论你有多么大的胆量，属血气的永远不能适用于属灵的事情上。属血气的胆量最终不过是人的固执，人的鲁莽。有的人，我要说，他们敢于穿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里，但是他们却没有勇气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承认自己曾犯下的小错误。有的人有勇气从悬崖上跳下来，尝试那些死亡率极高的极限运动，但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一位迷失的人。彼得的经历就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不管你血气有多么勇猛，若你想用在属灵的事情上，你终究会遭遇彻底的失败。那今天我们将对比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两件事情，从耶稣和彼得的身上，我们看见属血气的和属灵的面对试炼的时候他们不同的结局。耶稣和彼得，我先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在此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四围都围绕着谁？都围绕着敌人。耶稣是被差役兵丁押过来，他作为囚犯来到这里，在半夜的时候接受敌人的审讯。彼得呢？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是远远跟着，他不敢靠近跟着，特别是他动手砍了一位差役的耳朵。那虽然耶稣医治了他，但是仍然他袭击了一位执法人员，这是一条可以很重的罪责。那彼得本来无权进入大祭司的宅邸，但是有一位门徒为他开了门，那这位门徒应该是使徒约翰。他具体与大祭司如何认识我们不确定，但有可能是亲属关系。他让彼得进来了。那大祭司的住宅，我要提前说一下哈，大祭司的住宅很有可能跟我们中国古代的那种大宅院是非常相似的，四围是墙围起来，有一个大门把守，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停分隔的院子。那这座府邸呢不小，大祭司，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大祭司亚拿和大祭司该亚法，他们是亲属关系，所以他们可能都住在这个府邸当中，这个院子，大祭司的院中。那根据十四章五十三节马可福音，他众祭司长和长老文士都来大祭司那里聚集，还有很多跟随的兵丁，可见这座大祭司的院子是非常大的，非常大，能容纳许多的人。那我们看经文十四章六十六，彼得在下边的院子里，那在哪里呢？具体位置难以断定，但很有可能是主耶稣被带进的内院，也有可能是在屋内审讯，但是屋内的门可能是开的，而院子与屋内有台阶往低洼的地方，这是院子，所以被称为下边的院子。那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大祭司院子的一个状况啊。耶稣和彼得被带进大祭司的院子，他们都进入了一场试炼。我们要看到他们是同时进入了一场试炼，但是不同的是什么？耶稣是不得不进入试炼，他被人试探， 但是彼得是自愿走进试探里的。但是有人问，哦，难道彼得进入大祭司的院子就是他自愿走进试炼里吗？不是，还不是。彼得真正受试探的不是他悄悄地溜进了大祭司的住处，而是当他踏入大门之后，他被眼前的一堆炭火所吸。我们看66-67节，彼得在下边的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干什么？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是自愿走向那个火堆，彼得没有在意火堆周围是多么的危险，彼得全然没有意识到他在和谁一起烤火。而正是这个举动，他走进了试探。大家知道这些火堆从何而来吗？根据约翰福音，此时大祭司的院子至少有两个火堆，可能还有更多，因为前两次彼得被认出来，我要说都是他在火堆旁被认出来的，而且是在不同的火堆。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火堆从何而来，在路加福音22章，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最重要的说了什么？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彼得难道不知道这堆火是谁堆起来的吗？他知道，因为他一直跟着的，这堆火是他们临时搭建的。彼得朝着火堆靠近，想得温暖，他就坐在那群人中间。彼得无视周围的危险，他混迹于他们当中，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大家还记得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试问这炭火给谁准备的？是给彼得这样的门徒吗？才不是，是给他们准备的。谁是他们？他们就是把主耶稣从客西马尼园抓来的差役，他们在等候耶稣受审，然后把他押去另一个不公的审判之地。这不是为彼得预备的地方。信神的人不与恶人同流合污，也不去参与他们任何的团体和活动，甚至连属亵慢的座位都不要坐上去。但是彼得没有顾虑，毫不犹豫坐在他们中间。也许彼得还要听着那些亵慢人的谈论和讥笑耶稣和他门徒的话语。为什么彼得要坐在那里？因为他觉得冷，他想要温暖，他看见，哎呀，那有一堆炭火，他就毫无忌惮地走过了过去。弟兄姐妹们，这个也许在你眼里是一件再微小不过的事情，不就是烤火吗？不就是你想暖和一下吗？这的确是件不起眼的事，烤火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往往这样的小事会成为引诱你的陷阱，因为在炭火里隐藏着你忽视的危险，让你不去查看那坐在炭火之地周围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我有一个弟兄，几年前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回到加拿大读研究生，他仍然想回国。他跟我说他想当公务员，他想进入一个稳定的体制里。他义正言辞地说，我也可以在那个环境里做见证，是不是？我听见这话我就知道，啊，糟糕了。多少时候我们就是看见了眼前那团炭火，那是温暖的，那是安全的，那里有保证，那里没有寒冷，我想去那边烤火。但是他没有想过，那边是敌人的大本营。 国内情况我们都知道，那里的整体环境对信仰并不友善，但这并不说人人对信仰持有敌对的态度。但这个体制，公务员体制当中是无神论的大本营，我们都知道。你想为了那团炭火，让你自己的灵魂跳进地狱的火焰里吗？你眼前的寒冷就那么忍受不了吗？许多人都以为自己可以站得住，好像彼得这么自信的走向了那堆炭火，他是不是还要假设他可以在他们中间为主做见证呢？这是盲目的自信，这是鲁莽的行为。你不会在那群人中间为主做见证，你只会和彼得一样被那群人质问，他们看见你，哎，你不是和耶稣是一伙的吗？你难道会说是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他是我的主，是神的儿子，你会说出口吗？你不会的，你会和彼得一样开口否认他，是你自己走进了试探，是你走进了那堆炭火，是你坐在了那群与耶稣为敌的敌人中间。你以为没问题，其实跌倒近在咫尺。那如果我们自愿走进试探里，我们还有祈求主保守我们在里面的平安吗？彼得因鲁莽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他忽视了周围的危险，他的自负让他落入了试探的里面。我们继续看经文，再看67节和68节。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呢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彼得正是在火光之中暴露了自己，他原本可以在黑暗中躲避那些抓捕的差役，结果他要和那群人坐在火堆一起烤火，火光在黑暗中照亮了他的脸。这个使女过来经常说就看着他，这是原文是盯着看的意思，端详注目凝视。使女在干什么？确认这张脸是不是耶稣一伙的人。他开口说话，这话也被周围烤火的人听见了，迅速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有门徒混在他们中间。那他们也许正在思考是否要把他抓起来，但彼得开口就否认了女仆说的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请大家留意，彼得的回复不只是否认他跟耶稣是一伙的，他是在说他完全不知道使女所说的事情，他不知道使女在说什么，包括他不知道谁是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谎言，因为全犹大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都认识耶稣，他们平时就谈论，常常被人谈论他的神迹，他的教导，他天天在圣殿里露面，连一个女仆都认得出耶稣的门徒，谁还不知道耶稣呢？但彼得被突如其来的使女吓坏了，他被打得措手不及。撒旦就是在出其不意中攻击了彼得，撒旦不需要用大祭司攻击彼得，他不需要用权力来对付他，他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使女，一个没有什么权力，一个没有什么力量的小人物，但这就足够了。对于一个属血气的人，一个使女加上他内心的恐惧，足够去击败他。耶稣面对的是大祭司，是祭司长，是犹大里面最具权势的一群人，他却一言不发。有人觉得好像拿耶稣跟彼得这样比较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人觉得耶稣早就知道这场试探的来到，但彼得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彼得真的不知道吗？在最后的晚餐， 路加福音22:31，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主知道撒旦怎样控告彼得的，就好像撒旦曾在神面前控告约伯一样，他想得着他们。主都知道约伯的受难，没人提醒他背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彼得却被主提醒了。主提前告知彼得，撒旦已经行动了，并且得着许可，要加试探在彼得身上。走在客西马尼的路上，我们上次也以前也讲过，在彼得主告诉他，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不认我。彼得怎么回应呢？他极力的反对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这样的提醒还不够吗？彼得真不知道发生什么吗？他知道，他只是太过相信自己，依靠血气，依靠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是勇敢的鲁莽，他忽视了撒旦对他的敌意。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耶稣和彼得面临试炼的时候的差别？是什么？我要说，彼得之所以惨败，是因为他完全没有预备即将发生在他面前的试炼，完全没有预备。我们的主当晚的时候，他一直在做什么？他在不停地预备自己。大家还记得晚餐之后发生什么？耶稣带他们门徒来客西马尼园，他们来做什么？他们来这里祷告。这些门徒的最后的夜里要在一起来祷告，预备接下来发生的试炼。耶稣带着彼得和约翰还有雅各走在前面，耶稣在更前面一地方单独祷告，他感受到了恐惧，他的汗如大雪滴一样流淌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到害怕。他不是害怕死亡，他不是害怕迫害，而是害怕神的愤怒。他要替我们喝下父的愤怒之杯，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到恐惧。如果神的儿子都对神的愤怒感到恐惧，何况是我们？这愤怒要造成他与父的分离。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祷告，预备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他预备接受不公义的审问和污蔑，预备自己接受鞭打和唾弃，接受自己当众的羞辱，接受自己像罪犯一样死在木头上。那一夜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主耶稣预备自己面对试炼。但是门徒在做什么？耶稣吩咐彼得、约翰、雅各要警醒，回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他们睡着了。经上说，马可福音14:37，我们之前看过，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主在他们三人中特别特别针对责备了彼得。西门，你难道不能警醒片时吗？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在吗？你难道不知道你就处在跌倒的边缘？西门，你难道不知道你将面临比他人更大的试炼吗？你难道在这个时候能睡着觉吗？睡觉没有什么错误，弟兄姐妹们，但是在最后一夜睡觉，主已经告诉试炼要来，他们却睡着了，这就是大问题。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跌倒，不是因为我们不能抵挡，是因为我们自大到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危险。当彼得混迹于大祭司的院里，我们看见他有丝毫的困意吗？那时候是半夜12点到凌晨3点之间，是人最困的时候，但是彼得那时候完全没有睡意。为什么？因为在敌人的宅子里，他感受到了危险，他知道自己在危险之地，他保持清醒。那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危险处境？ 彼得他感受不到危险的临近，他不相信主的警告，他不相信自己是软弱的，他相信自己可以胜过一切，他太自大了，所以他忽视了危险的来到，他没有预备，他在进入试探的时候之前没有祷告，没有警醒，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走进了试炼里面。主耶稣是在全副武装之下，全然预备之下的，在祷告中被带进了试炼，而彼得在毫无戒备的自大里走进了试炼，结果就是撒旦只需要小小的侍女他就跌倒了。而且我要说弟兄姐妹，其实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跌倒一次已经挺糟糕的了，但是最糟糕的是他跌倒了却察觉不到自己跌倒了。这件事情就在彼得的身上上演，68、69、70，我们看彼得却不承认，这是第一次否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69，那使女看见他又对站在旁边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如果我们说彼得第一次的否认有一部分是因为撒旦攻击太突然，那么彼得吃了败仗之后他是不是应该立刻调整并且立刻进行反应，迅速弥补之前的预备不足才是，快快祷告求神帮助他才是，对不对？是不是他我们应当如此，对不对？至少在理想状态下我们面对跌倒时的反应我们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我们不应该让一个车轱辘在同一个坑里掉进好几次。有一次我看见那个很好玩的一个短视频，是牧羊人拍的，有一个小羊它蹦哒蹦哒蹦哒蹦哒，然后在路边呢地裂开了一个，之前裂开了一个口子，那个口子呢挺长的，但是不是那么宽，但这个缝隙呢刚好可以让小羊全身卡在这个缝隙当中，那这个小羊呢就跳跳跳砰就跳上这个缝隙，全身就卡在上面动弹不得，那个牧羊人就拍一拍视频的就把那小羊用手给它拉了出来，然后小羊开心的继续蹦哒，就跳了两下，然后突然又嘣又跳进了同一个这个缝隙当中，然后视频上方出现了一条信息， This is what happened whenever Jesus saved me from the temptation， 这就是耶稣救我脱离试探之后又会发生的事情，那一头又扎进同样的这个试探里。看完之后我是挺一直在笑，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场景，这个是彼得的现在的光景，这个小羊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掉入了危险的缝隙里，彼得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跌倒了，他方才自己走进了内院的炭火里，对不对？使女突然指认他迅速怎样离开了内院，他来到哪里？来到了前院，前院也就是靠近门口更近的地方，然后鸡就叫了，这是应该是一个如雷贯耳的警钟，这应该在彼得的脑海中立刻勾勒出主对彼得的警告，鸡已经第一次叫了，彼得是不是该醒过来了？他是不是应该醒过来了？没有，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仿佛那句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像从来没有说过，彼得这个时候被恐惧麻痹了，他甚至我跟大家说还做出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中记载了，当彼得从内院逃出去了到了前院，你知道他又做了什么吗？约翰福音18章25节，彼得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是的，你没听错，这是彼得第一次否认耶稣之后在内院烤火，到了前院，然后在前院的火堆面前站着烤火。有人说你不是他的门徒吗？马可福音说是那个使女又看见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马可福音当中说什么？那个使女看见他是对周围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这两个场景并不冲突，因为我们要知道，使女对周围的人说，这让彼得前院火堆的人差役开始注意到他，纷纷上来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场景，每一个人七嘴八舌的对彼得说话。彼得再次否认。根据马太福音记载，彼得第二次否认是启示说：“我不认识主。”他不认识主，他的否认是启示说，比之前更加强硬和坚定。周围的人都开始怀疑他，大家看到了吗？彼得对之前的所作所为没有反应，他原本自己走进了那堆火堆里，坐在中间试探出现了，好不容易逃了另一个地方，又进了火堆，再站在那里烤火，可能是没有地方坐下了，又一次被试探。这个小羊又自己跳进缝隙里去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多人，我要说，很多人对彼得的行为感到奇怪，他们会觉得，难道他不应该立刻意识到自己错误了吗？难道他不应该立刻放下自信来仰望信靠主吗？难道他还不能警醒吗？弟兄姐妹们，我想说，彼得的经历是真实的生命经历，我们脑海里的，我们认为的，不过是我们理论上知道的，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该倚靠主度过眼前的困难，但是当真的困难发生的时候，特别是那些突然紧急的灾难发生，你的家人，你的亲人突然出现车祸、疾病、生死未卜，灾难临到，你还能像旁观者那样冷静吗？我们生命里或多或少有体会，在灾难临近的时候，你真实的反应总与你想象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弟兄姐妹，彼得的故事带给我们一个教训，他的举动告诉我们一件事实，那就是就算你知道的很多，就算你理论上你知道怎么去面对试探和危机，但是你如果你在生命里不去操练敬虔，不去预备自己面对试探，不去解决你生命的罪，而你指望在试验的时候可以靠主度过，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你头脑里的理论知识在危难之时是毫无用处的，你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这些知识，你甚至不会认为自己是掉进缝隙里的小羊，你也许没有意识到我得罪了主。真实的试炼远不仅仅是理论，而是被神话语所塑造出来的生命。我们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头脑知道，我就可以在试探的时候展现出来。你平日里没有操练敬虔，你平日里就没有倚靠主，你不像主基督那样警醒祷告，时刻预备自己，而是效法彼得，不以为然而呼呼大睡。你不要指望你在危机之中可以展现出任何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智慧，你不会的，你会照着你的本能，照着你的天性来应对危机，好像彼得会不加思索的就说出口：“我不认识主。”他不以为然，这是凭血气、凭天性寻求自保的应激反应，这是他从未好好操练如何靠主的明证。靠血气已经是他的习惯，那么危机之中他怎么会想去靠主？他不会。彼得第二次启示，我们接着看，否认主之后，事情呢得到了一些喘息，经上继续记着，我们看第七十节后面。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大家记住这个词，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第三次与第二，不好意思，与第二次之间是隔了一定的时间，隔了多久呢？ 路加福音22记载，22章记载，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耶稣的审判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大概共经过了2到3个小时。我们其实挺难想象主怎么经历这2、3个小时，那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在主经历的时候，那他几乎没有一句话。主到底在这几个小时里想了什么，从经文本身来讲，我们不太能知道基督心里在想什么。他面对无端指控的时候，被殴打，被审问的时候，他都没有说话，圣经也没有说明，但是我相信他内心是在默祷的，特别是在沉默的时候，他一定是在默祷的，他内心持续仰望天父的力量度过眼前的试炼。但是彼得，我们再看第一次第二次他否认的太突然，假如说是因为太突然所以他否认了，但第三次他没有借口，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小时，他到底在做什么这一个小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确定他没有祷告。彼得在哪里我们也不确定，可能还在火堆旁，并且确定的是这期间彼得应该是跟周围人说了一些话，因为周围人听出来这是加利利的口音，凭借这一点他们断定彼得跟耶稣是一伙的。那约翰福音当中给了我们一些细节，他说当中还有一位来指认他，就是在约翰福音18章26节，有大祭司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现在彼得又再一次面临危机，而且证据确凿，有人证还有口音为佐证，这次他不能不认了吧？不，他还要否认，他发出了最后一次呼喊，而他这一次的呼喊是这整场试炼当中最让人心碎的一幕，是最让人心碎的一幕。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发咒起誓是很可怕的誓言，他是在说我指着永生神起誓，如果我说谎我宁愿遭受神的咒诅，这比第二次的起誓更加的激烈，更加的坚决。那现在我想再一次比较一下耶稣跟彼得，在几乎平行的时间里，他们都有在神和众人面前郑重宣告或者起誓宣告，那这个是真正属灵的勇气和属血气鲁莽之间的对决。我们先看主耶稣，有人可能会问，主耶稣难道有起誓过吗？答案是没有，只不过大祭司让他以起誓的以起誓回答问题，而耶稣回应了审问者让他起誓回答问题。那经过几个小时的审问，主耶稣不再保持沉默，他大祭司最后一次问他，在马太福音26章63节，我给大家念，大祭司问了什么？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2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让主启示告诉他实话，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主回应他们，对着神启示，我要说对神的儿子来讲完全是多余的。人与人之间的启示为什么？因为人会说谎话，但神的儿子不会说谎，他就是真理本身，谎言属于撒旦。主教导我们什么？不要启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启示是多余的，人与人之间所说的信任的启示是多余的。然而主仍然照他们的回应 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主做出真理的宣告，他发出郑重的用真理发出郑重的警告。他的勇气从何而来？他怎么敢这样有勇气说？哥林多后书4章13节，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想要有宣告的勇气，弟兄姐妹，就必须有对真理的坚信。勇气的根源是什么？是信心。 你对真理有多大的坚定，你会在危难中相应宣告有多少真理的勇气。主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他知道，他相信将来必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再次降临，他深信不疑，他拥有宣告的勇气。但是我们现在转头，我们看谁？我们看彼得。彼得发咒起誓，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彼得代表属血气的鲁莽，他也在什么郑重宣告，他是用咒诅起誓的方式郑重宣告彼得起誓。彼得的起誓有没有必要？没有，是多余的。但是他为了让自己的谎话有说服力，他把神搬进来了，而且是发毒誓咒诅自己。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实在是罪大恶极的事情。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不让我们起誓的原因。在马太福音5章37节，主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者翻译是是从恶里出来的。回答别人的质疑和疑问，永远不要用起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任何人在自己的话上加我指着神起誓，我说的是真的，这都是不可理喻的。通常说谎，这不过是说谎之人为让自己的话更有信服，或者那人本身就常说谎话，唯有说真话的时候不得不发誓。这种启示是多余的，是属于那多说就是从邪恶里面出来的。彼得就是这样，他本可以承认事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他怎样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多说。他选择了用启示让自己的谎言被人信服，这是罪大恶极，罪大恶极。这是依靠血气展现出来的鲁莽结局。还有一点，我要从耶稣和彼得的身上来看，属灵的勇气除了信心还有另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他必须是舍己的人，他必须是为神荣耀而活的，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人。耶稣的宣告对他生命的保障，我说没有任何的益处。事实上这句话成为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唯一理由，但是主耶稣必须要说，他在众人面前要阐明自己的身份。如果他想活命，他最好那时候还是一言不发。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大祭司还是后面的比拉多，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每当他问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你是犹太人的王不是，他一定会开口宣告。那是他开口的唯一原因，因为他舍弃自己，他不会让真理被埋没，他不会让真理变得模糊不清，他是寻求神荣耀的人，是勇气的来源。而鲁莽的人呢？鲁莽的人，所有鲁莽的人都不是舍己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神而活，是为了自己。他们没有所做的没有一样在神眼中是被悦纳的。耶稣为了神的荣耀做出最后的宣告，彼得为了保护自己说出了最坚决的谎言。我要说，我们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我要说，我经常会想到王明道，中国家庭教会的奠基人，在他身上有着确实与彼得相同的经历。如果你读过他传记，你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人出生的时候，我说都会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特征，我们都会有。彼得是典型的天生鲁莽爽快口无遮拦的人，是不是？这是先天的。我们在福音书当中看见的彼得都是这样的。王明道跟彼得有一点不同，王明道自小以来特别固执，只要他看中的事情一定坚守到底。这样的特点在他信主之后，在他成为牧师之后都是这样。然而弟兄姐妹们，我想说的是，许多时候我们会将属血气 和属灵的特征混淆在一起。有的人天性柔弱和气柔和，不易，这不意味着他这是圣灵所结的那个果子，温柔。有的人天性爽快，做事起来非常勇敢，做事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彼得就是这样。但往往人们会被他们的大胆和鲁莽把他们看为属灵的勇气。有的人天性就是固执之人，信主之后他们好像比其他人更容易固守真理，王明道就是这类。但是天性属血气的特质不可与属灵的特质化成等号。你们所看到的很多时候是他们天性的展示，而不是圣灵的果子。他们自己可能也意识不到，直到有一天他们跌倒了，神允许的，才能看出来他们到底是依靠自己的天性，还是靠着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我说王明道成为牧者之后，他曾经面对铺天盖地的自由派神学，尤其当时的三自教会是自由主义神学在中国的大本营。王明道当时出书就和这些不信派进行了斗争，他当时鼓励家庭教会不要加入三自教会，因为那意味着对自由神学、对不信主之人的妥协是对主的背叛。到了1955年8月7日，王明道被逮捕，在审问中有人拿着枪喝着他说，如果你不肯认罪，审讯员立刻就把你出去枪毙了。就这那一天的夜里来回审讯了十几次，王明道被吓懵了，他害怕了，他害怕自己被枪毙，他害怕自己的太太在狱中受苦，在狱中死去，他就认罪。任何上级给他指出来的罪，有的没的他都承认，并且带到很多公众人面前念他的悔罪书，承认自己曾经的坚守是错误的。很多人都因为他跌倒了，很多人曾经看过他的坚信，现在看见他的跌倒，他们也跌倒了。而且大家知道吗，他这一次跌倒竟然持续了八年之久，无数次因为恐惧不得不在众人面前瞒着良心去撒谎。后来王明道回忆的时候，他说他回忆到自己对主的背叛，他说有人问他说，为何之前那样坚定，后来却面对逼迫的时候却倒下了呢？他非常诚实，他说在他写这些文章为真理抗争之时，他其实从未想过会因为这个缘故受到上面的逼迫和干涉，所以他才敢发出来。他自己原来，我说王明道原来在抗战期间因为日本人要干涉信仰，他八年内没有屈服，所以他说他看到自己在日本人面前都不怕，他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谁能把他怎样呢？结果他说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还有肉体呢，结果一把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这是他自己的自述。王明道和彼得非常相似，他们天性都有强硬的一面，彼得鲁莽，王明道固执。当他们开始倚靠血气的时候，往往让人分不清，我跟你说大家分不清到底是靠血气还是靠圣灵的动工。王明道自从得胜那一次跟日本人的属灵胜利之后，他一直以为了不起，无形之中靠血气征战，为信仰据理力争。但和彼得一样，有一天神会将真相显露给他们。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偏偏是彼得要经历这样的试炼，因为试炼会把原型打出来，你是靠血气还是靠神得胜，你平日的勇敢是鲁莽还是因为对真理的坚守，在试炼之中会全部暴露出来。人无法靠血气通过神对人的试炼，永远不会，依靠血气是不能通过考验的，唯有依靠神才可以。我们都见证了彼得的惨败，现在我要说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看最后一节，彼得是如何被恢复的。72节，历史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了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彼得最后一次对主的否认，我刚才说是这次这场试炼当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幕。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彼得坚定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听见他的宣告了。我不知道前两次主听没听见，但第三次主是听见了。没有什么比这更伤心的。马可福音当中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在路加福音当中补充了这一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路加福音中二十到六十二节，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怎样呢？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今日鸡叫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第二次鸡叫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几个小时的对耶稣的审问接近尾声，耶稣也许正被差役准备带到前院，或者还在内院里准备要带出去，但是他在彼得的可见范围之内，他身上也许带着枷锁，因为他们要带他去公会和比拉多面前再接受不义的审判。而这个时候，正是这个时候，彼得周围的人把他围了起来，不停地指认你是和耶稣一伙的。此时耶稣在旁边，彼得大声起了咒诅，又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人。即立刻叫了带着枷锁的耶稣特意转身朝向彼得，站在那里看他。这不是使眼色的意思，而是和之前那个使女一样，是端详，是用眼凝视。在彼得说完鸡叫，然后鸡叫的时候，主在不远的地方转过来站着注视彼得。而彼得在人群当中看见了耶稣在注视他，四目相对，一瞬间彼得的意识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了。他便思想起来，经常说这思想在原文是抛掷出去，应该是指彼得从眼前的环境当中的思绪抛出去了。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回想主曾经的警告和劝告，他就痛哭了起来，彻底跑出去，跑出了大祭司的府邸。弟兄姐妹，这是怎样的一个瞬间？这是怎样的一个瞬间？我想说第三点，在最终的醒悟需要神恩典的介入，需要神恩典的介入。耶稣的凝视胜过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耶稣的这个凝视，但是我相信这不是愤怒的凝视，甚至不是责备的凝视，也不是惊讶的凝视，而是温柔并带有提醒的凝视。主刻意转身朝向彼得那边凝视他。主在最危难的时候，他考虑的不是他自己，大家看见了吗？他仍然眼目看向羊群，有一只羊陷在困境里了，他需要帮助，他需要提醒，他需要眼前的脱离眼前的试探，他掉进了那个缝隙里，这是他看向彼得的原因。他甚至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责备说彼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见风使舵，或者嘲讽的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彼得，或者拉他下水对周围人说这人就是我的门徒。这不是主的心，他一句话没说，但他的凝视足够说明一切。他仿佛在说，彼得你快醒醒，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要再继续下去，快离开这里。加拉太书六章，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我相信主正是这温柔的眼神把彼得挽救回来。一个跌倒陷在最终的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干涉，永远不会清醒。如果不是耶稣特意转向以温柔的眼神凝视他，他也许永远都意识不到我竟然三次否认了主。主对彼得的凝视远胜过一篇讲道，借着鸡叫和凝视，他的恩典干涉 让彼得回转，彼得突然从原来的恐惧之中挣脱出来，他为自己的罪恶突然之间感到愧疚和厌恶，对主的温柔感到不配，他不敢再凝视下去，他跑出去痛哭，直到上十字架，主上十字架都不敢来看主一眼。但是彼得此时回转了，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无需任何的责备。当主在海边见主的时候，主不再责备他了，因为主的凝视已经完成了彼得悔改所需要的一切。弟兄姐妹们，你我跌倒，我们需要主恩典的干涉，好像彼得一样，我们沉浸在最终，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刚才提到王明道，王明道经历了八年才回转过来，当他以为自己只要认够多的罪，他就会被国家就会放过他的时候，他竟然收到了无期徒刑的审判。他绝望无比，他说一切都完了，他不理解神为何这么待他。在他的传记当中，他当时祷告说，神啊，你怎么这么残忍，叫我遭受这样的打击，被判无期徒刑。但是就是这个时刻，他突然想起他21岁背熟的一段经文，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在弥迦书7章7到9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直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见他的公义。在这一刻他突然就醒悟了，突然就醒悟了，让他从极大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突然之间他意识到，他之所以判无期，是因为他八年里撒了大量的谎，犯了大量的罪，他的不满瞬间烟消云散。他说判我无期徒刑该判，我就是死都应该的，我要忍受耶和华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他看见了自己的失败，就决定将以前因惧怕的承认罪名全部推翻，死他不怕，困扰他八年的这个恐惧在那一刻消失不见。此后他即使为主坐牢了16年，任何的严刑逼供恐吓都不怕，他都预备好死在狱中，但是最后他被放了出来，人生的最后几十年安享晚年，91岁回到天家去了。箴言24章16，因为一人虽7次跌倒仍必兴起，为何一人跌倒必会兴起，因为神充满恩典的介入，会将他从泥沼之中扶起来，不论多少次都会扶起来，神会在试炼中，在合适的时间将他的恩典介入进来，让跌倒的人可以得着力量挣脱罪恶。试炼是神添加的，加给人的，是要让试炼之人看清自己的情况，脱离试炼也是神的作为，让他们得着力量可以被神兴起。虽然彼得败得非常彻底，但他身上仍有一点我们要去效法的地方，就是他在危难之中仍然不断地望向他的主。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主耶稣转身的时候，彼得的目光却只注意到周围的人，或者朝向不是主的方向，那么他就看不见主耶稣的凝望。不要忘记为何彼得在大祭司的院中，他关心主的结局如何，他时不时的向主的方向，内院的方向去张望，看看主怎么样了，主怎么样了。即便他跌倒的期间，他仍然看向主的方向，他爱他的主，就不断地向主那里张望。于是在跌倒的时候，他看到了主凝视他的目光。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停止向主张望， 在绝望的时候，王明道仍然向主祷告，虽然内心怀着对主各样的不满。在围攻不认主的时候，彼得仍然看向主的方向。正是因为这样，神的恩典便可以在他们跌倒之时踏入他们的生命，让他们重新站立。我们的目光不应该偏离他，不应该偏离他，我们不能远离主的面前，否则我们永远看不清自己的跌倒。彼得依靠自己，依靠血气为自己带来惨痛的教训。我们有时候往往分不清我们在依靠自己的血气还是在依靠主，但是主会借着试炼显明我们生命里到底是不是真材实料。真金是不怕火炼的，但那属血气的杂质会在这个试炼中被洁净。我们经过火一样的考验会跌倒，但不要忘记这乃是神的恩典。我们的跌倒是为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出去痛哭，从此不再依靠自己的血气，而是依靠神而生活。彼得惨痛的教训，我要说终究不是一场灾难，而是神炼净他的过程。从此以后，你在圣经当中可有再看见鲁莽的彼得？他变成了为神荣耀而活的人，他后来不再怕这些差役了，他后来和基督一样站在祭司长和大祭司和公会的面前。那时候他不再说我不认了这人，他说什么？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里他的宣告，在这一次的试炼当中，他的鲁莽和固执被脱下，他换上了属灵的勇气和坚守。只有经历这一切，弟兄姐妹们，才能得主的重用。而彼得经历的这一切，终究是出于神上帝恩慈的作为。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试炼，我们感谢主任凭我们跌倒，我们更感谢主他的恩典介入，让我们可以复兴。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在你面前感恩。这是借着彼得跌倒的例子，也是我们看见我们时常和他一样。但是主啊，真的我们现在看见那终究不是一场灾难，那是主你恩典恩慈的作为。你给我们试炼，让我们的生命被显明，我到底是靠着自己靠着血气，还是我们仰望我们的主生活，还是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主啊，凡属血气的必不通过你的考验，经过火一样这些必要被炼净。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若我们跌倒，用你的目光凝视我们，好像你凝视彼得一样，用你温柔的心叫我们挽回。主啊，我们谢谢你一切恩典的作为，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求你炼净，愿你的恩典充满我们的生命。谢谢你听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